以下是读经，今天的经文记载在以赛亚书第27章第2至6节，由思会者读，会众思想。以赛亚书第27章第2节，当那日有初九的葡萄园，你们要指这园唱歌说，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我必时刻浇灌，昼夜看守，免得有人损害。我心中不存愤怒，唯愿荆棘棘藜与我交战，我就勇往直前，把它一同焚烧。不然，让它持住我的能力，使它与我和好，愿它与我和好。将来雅各要扎根，以色列要发芽开花，他们的果实必充满世界。正道，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否极泰来，成为祝福。恭请董牧师传讲神宝贵的话语。
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们，主日喜乐平安。感谢主，让我们今天一起来在神面前领受一篇道。这篇道叫做否极泰来，成为祝福。你去查中文字典，否极泰来的意思是什么？因为你像物极必反啦，就是你苦到最后呢，会反弹回来，然后你就会变成非常非常的好哦。真的是这样吗？不一定吧。苦到最后就一定会变得很好吗？哎，各位 ，wake up， 不一定吧。啊，我数学考到分数稀薄，屈指可数的时候，烂到最后，我就会变成数学高手吗？不会，我潦倒贫穷，那些励志文存都很好啊。那些故事，有时候我都觉得他们有点作假，很有可能，对不对啊？大概万中取一吧，哈。那到真的苦到最后，啊，穷到最后，就会砰变成首富吗？所以否极泰来是一种激励人的话语啦，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如果今天经文是一首诗歌，以赛亚书第27章第2节开始是一首诗歌，他告诉你，如果你来到神的面前，你遇见主，你相信主，你悔改跟随主，你的生命就会经历否极泰来，成为祝福的恩典。阿们。以赛亚这一个先知，他非常特别，因为他历经五任君王。第一任君王叫做乌西亚王，那个时候他就在了，他是皇室，那是他表哥。第二任是约坦王，第三任是谁？亚哈斯王。第四任大家比较熟悉，叫西西家王。接着马拿西王在的时候他也在，所以他一个先知服侍了五代君王，神透过他对五代君王说话，帮助他们承愿这个国家否极泰来，成为祝福。乌西亚王，乌西亚王是第一个他服侍的王。乌西亚王跟约坦王在的时候，乌西亚王在那个时候，就是西西家的曾祖父跟祖父在的时候，他们就亲眼看到亚述帝国，他把北边搞定，南边把巴比伦搞定之后，他就开始往西边开始侵略，把亚兰这些地方打得落花流水，掌握住那边的权力。但他并不，这不是他的终点，他要拿下非洲的埃及，所以他一定会大军压境的把整个巴勒斯坦拿下来。所以其实在乌西亚王跟约坦王在的时候，也就是以赛亚服侍最前面两个王，他已经感受到那个整个地缘政治的压力，整个国际政治的压力，他知道他们的 国家岌岌危矣，非常的危险。在这样的压力底下，到了亚哈斯王的时候，这是一个不要上帝的王，是一个漠视上帝的王，是一个拜偶像的王，以赛亚怎么跟他讲都没有用的王，甚至上帝用神迹然后告诉这个亚哈斯，他也是不要信上帝的王。这一个王在他当政的时候，遭受了整个北方联合联军，就是亚兰现在的叙利亚，跟北国以色列联盟起来打他。他怎么办呢？他以赛亚告诉他，你相信上帝，上帝会救你，绝对不会有问题。他不要相信上帝，他要靠他的智慧政治手腕去贿赂东边的亚述帝国，让亚述帝国去打他们。哇，这样子他就可以获救了。 围他的兵就会回去了，自己的国家都快完蛋了。结果亚述真的出兵了，他给了亚述很多的钱，但是亚述拿钱办事之后就欺凌他，圣经说就欺凌他，我欺负你，我践踏你，我羞辱你，你成为我的附庸国。哇，在这样的境况里面，乌西亚王都看在眼里，那是他爸爸，从他的曾祖父到他的祖父到他的爸爸，犹太王国一直经历极大岌岌可危的压力，就是亚述帝国。而亚述帝国很可怕的，如果你查历史，如果你抵抗他，他把君王剥皮的，他把跟我打仗的勇士插在木头上面凌虐的，他把老百姓集合起来集体屠杀的，把得到的地分给他们的士兵，他大迁移的，他是占领这个国家以后就把你这些小孩少年人老年能够用全部把你大迁移，不会让你在原来的地上面的，因为他知道你在原来的本族本乡，他知道你会造反的。所以亚述帝国是非常非常残酷的一个帝国，他不像后来的波斯，他非常非常的残酷。在这样的军事压力、残酷暴力的这种侵略的势力底下，乌西亚王到约坦王到亚哈斯王，后来到了西西家王，西西家王在亲眼看见整个亚述帝国并没有停下来，他爸爸贿赂了以后，他爸爸就被欺负，犹大王国就被霸凌，然后接着他就看到眼睁睁看着亚述帝国把北国722年说灭掉，把整个北国灭掉，北国就亡国了。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在北边我的兄弟都被灭掉了，他的压力就变得更大了。到了乌西亚这样政权的时候，他回到神的面前相信上帝。这个时候在704年的时候，西拿基利拿到了政权，他杀他爸爸拿了政权，西拿基利这个亚述帝国的王，他杀爸爸夺取亚述帝国的政权之后，他立刻发动战争，开始打犹大王国。大家就知道犹大王国那185000人，就是他一路就兵到西一路南下，势如破竹，46个城市他都把它拿下来。在这么大的压力底下，以赛亚帮助当时的西西家王选择单单的信靠神。阿们。我等一下会告诉你，他叫西西家悔改。为什么悔改？我要告诉你，他西西家 你信靠神，结果上帝在一夜之间救了以色列人。阿们。他们是螳臂挡车啊，没有人 会看到以色列人可能赢，不可能的。但是上帝因着西西家王选择信靠神，向当时的全世界宣告一件事，能够知道能够看到宣告一件事情，就是当一切看起来木已成舟，根本无法扭转的时候，当你看到整个实力悬殊，你不可能赢的时候，你选择信靠神。阿们。一夜之间大获全胜，一夜之间西拿基利打了46个城，得到的金银珠宝全部归给西西家。在现在考古资料里面挖出来的时候，西拿基利这个王，他把他的历史刻在石板上面，他当然是歌功颂德，唯独一个城市他没有拿下来，他不能讲他把他拿下来，他说我打了多少城市，就是耶路撒冷。哈利路亚，很清楚直接的见证，耶路撒冷他没有拿下来。弟兄姐妹们，感谢上帝，当我们在神的面前希望否极泰来的时候，上帝告诉你只有一件事，你要相信我。阿爸们，你要相信我。生命都会遇到很多的攻击，长期以来你都面对长期以来许多许多的压力，上帝透过西元前8世纪将近50年的时间向我们见证一件事情，不管你的压力是不是一持续了多少年，不管你遇到多么大的压力，你信靠神，神能祝福你、救你、荣耀你，使你起来荣耀他，成为祝福。阿们。求主把这道放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看到以色列拥有的祝福到底是一份怎样的祝福，他们是怎么失去的，怎么样能够重新夺回来。阿们。求主帮助你，在这个压力很大的时代，大家都看衰的时代， 求主帮助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看见神为我们预备的出路，是救赎的出路，是荣耀的出路，是恩典的出路，是我们今天就可以享有的出路。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多一点点谦卑，让我们多一点点的敬畏，让我们多一点点的俯伏，让我们得着你的话语，得着你爱我们的恩典。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我们要看到上帝到底要怎么样祝福我们呢？那个披及泰来的祝福到底是什么呢？上帝定义祝福世人，祝福我们。那个祝福第一个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这篇经文讲的好棒哦，他第二节说，当那日有初九的葡萄园，对不对？初九的葡萄园代表的是什么呢？对犹太人说，他们非常清楚，葡萄园，他们葡萄园所谓初九的葡萄代表什么？是这个葡萄园所出来的葡萄是值最好的，是有馨香的味道的，是最高品质的，最高贵的一种葡萄。阿爸们，这样我们就看到，当神用这个比喻告诉他的百姓的时候，就是说，我要给你的生命的生命的内涵，生命的素养是最高贵的，你的生命散发出最纯美的气，馨香的气息的。阿们。你的生命无论到哪里去都能够闪亮出反照出我的荣耀，反照出地上没有天上的荣耀，散发地上没有天上有的馨香的气息。阿们。你的生命的素养跟内涵是地上没有办法相比的，你的生命好像扎在根最丰沃的土里面的根。第六节那边告诉我们，将来雅各要扎根，以色列要发芽开花，他们的果实必充满世界。你们是世界级的，最顶级最优质的，你们生命是扎根在最丰沃的沃土里面，你们要发芽开花结实累累，而不只是局限于在巴勒斯坦，是全世界都要看到你们的荣美的。弟兄姐妹，上帝要给你的生命的荣美是一份这样的荣美，他让你的生命生活能够结实累累。哈利路亚。尽管你有很大的压力，尽管你有很大的不公平，尽管你前面有很多的挑战，但上帝答应你，重点不是你怎么克服困难，重点是你的生命够，你的生命能够乘风破浪，你的生命能够发出荣耀。阿爸们，不是力重量变少了，是你抗压力变强了。阿爸们，你叫小镇道拿一杯水，他都会洒得到处都是，都觉得很重，对不对？是不是？你叫郑明阳提桶水都没问题啊。阿爸们啊，不是上帝减去除去我们的生活压力，生活压力是不会少的。妈妈们，阿爸阿们啊，一岁的时候很重，我告诉你，二十岁的时候还是很重。阿们，到他生孙子的时候你更重，不是吗？生命不要去幻想说压力会变少啦，不可能啦。哎，工作的青年人是不是这样讲啊？高处不胜寒啊，你爬吧，你越爬越重，对不对啊？弟兄姐妹，不可能，但上帝答应我们，他让我们的生命有极度极强的抗压力。阿爸们，我们生命成长到个地步，我们根本不把这些放在眼里，这些东西根本压制不了我，制造不成任何的忧虑在我的心中，他制造不出来。阿爸们，你要够强，你里面要够强，上帝说他给我们这样的生命。哈利路亚。接着我问你，你的人生是不是很怕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你很怕停滞吧，是不是？你很怕 你不再进步了，对不对？你 out of date， 你跟不上了，对吗？你很怕你停滞下来了，你很怕你的美好的品德就这么多了，你很怕你的爱情，你的爱就只剩下这么多了，你很害怕你拥有的美好到天花板了，你很怕你的专业你无法突破了，你遇到瓶颈你过不了关了。阿爸们，很讽刺的是一件事情啊，你爬山的时候，你在爬刚开始爬的时候人很多，对不对？那你爬到山腰的时候呢，就少了至少一半了，对不对？那你继续爬看看。有人说娶我们教一位姐妹，那爸爸跑来跟我讲，董牧师你知道吗，如果人要娶我们家女儿，我带她爬山，我她公寓山呢、还好我们台湾没有喜马拉雅山哦。我在家爬山，就是啊，你爬到越高人越少，对不对？所以爬到最巅峰的时候大概只剩下你了啦，所以高处你人生也这样子啊，你不断的突破，不断的突破，不断的突破，到天花板的时候 没有人在旁边，你是 top， 你不是很想当 top 吗？当 top 的时候，没有人帮助你在突破了，因为你到那边只剩下你了，是不是啊？即或有跟你一样的人，他不会帮你的啦，因为他想超过你啦。我希望你好，但我绝对不希望你比我好。我有没有讲出大家心里认同的这一句话？没有人在帮你了，你到最 top 的时候是没有人会帮你的啦。弟兄姐妹，但上帝告诉你说，他说什么？你不要怕停滞，因为我会不断的浇灌你。阿爸们，哇！我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多么的开心啊！第三节说，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我必时刻浇灌，上帝会不断的帮助你。这样我们懂了。保罗说，我根本不害怕，我外体虽然毁坏，但我里面一天心思一天。他不断地帮助你，你超越你自己，你不要害怕，我天天时刻，我不断地在浇灌你，阿爸阿们，我不断地让你再突破，我让你美好的品德更美好，我让你美好的婚姻，你的爱更丰富，阿爸阿们，我帮助你突破，你看见你的盲点，我帮助你，我不断，我时刻在浇灌你的生命，哈利路亚，你受了很多委屈，我知道，但我继续浇灌你。我很多时候不把问题拿走，我要让这个问题帮助你的根扎得更深，你的生命变得更强壮。阿们，我没有拿走困难，但我在浇灌你，我让你的生命更丰富更美好。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哇，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否极泰来的祝福。我们的生命怕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失去。阿们，被掠夺，对不对？是不是？对不对？我有一个女儿，我好怕失去，所以到目前大概不太有人敢追他，对不对啊？在北艺大有人追他，有一只老虎在旁边，我真希望我属虎啊，但我属牛，常常背着他。弟兄姐妹，我们很怕失去，对不对？我有两个儿子。我未来的亲家应该很怕失去，弟兄姐妹，我们很怕失去，我们拥有美好的东西，啊，很烂烂的地片，那个路边摊牌的，有没有？有种牌叫路边摊的，就是叫路边摊的啦，听到吗？叫路边摊的啊，还有弯腰牌的，知道吗？啊，弯腰下去买的，那个没有关系啦，丢掉算了，对不对？如果那个是精品，你们知不知道什么叫精品啊？啊，知道啊，弟弟，你知道啊？哇，那个买回来哇是宝贵，怕不怕失去？哇，越宝贵的越怕失去吧，是不是啊？哇，我们很怕失去啊，越宝贵越美好的越怕失去，对不对？弟兄啊，有时候让太太有点时间去逛街啦，你不要看太紧啦，抓得越紧哈，只会把它捏死，放风，让它像小蝴蝶呼飞出去，是你的跑不掉了，上帝为你看守啊。今天的经文有没有看到？昼夜看守啊！啊，不要害怕，让他去逛街，而且把卡给他。上帝会为你看守他的心。弟兄们，我告诉你，你在上帝的面前，你知道上帝知道我们怕失去，所以他说我昼夜帮你看守。哈利路亚！上帝的看守是固若金汤啊，阿爸们，滴水不漏啊，阿爸们啊！上帝告诉你怕什么？所以上帝告诉我们。我看到大卫的时候就好喜欢他的诗，他说，哎呀，上帝赐给我的就何等美好，对不对？然后我所拥有的他为我持守，就不怕了。最后我要告诉你，上帝不但让我们的生命美好，上帝不但让我们生活结实累累，上帝不但让我们浇灌我们，让我们生命日一天心思一日不断突破，上帝不但为我们看守，我们怕失去，我们不用怕失去，他为我们看守之外，最后上帝做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他让全世界称羡，全世界羡慕你。我们来看到第十三节就好了。当那日必大发脚声，在亚述地将要灭亡的，并在埃及地被赶散的都要来，他们就在耶路撒冷圣山上敬拜。好，读十二节，以色列人啊，到那日，耶和华必从大河直到埃及小河，将你们一一的收集，如同人打收回来。弟兄姐妹，以色列人被赶散在各地，好被羞辱，对不对啊？甚至犹太这两个字代表的是小气，你好犹太，就是你好小气，你好吝啬啊！
就是你看一个国家的名字被人家当成戏谑的负面的那种符号，很糟糕。因为你们，但是上帝告诉我们说，不不不 ，no no no， 我要祝福你们，全世界都要羡慕你们，全世界都要看到你们，哈利路亚。你的祝福不局限在巴勒斯坦，你的祝福是扩张在全世界，你的荣耀不被局限在耶路撒冷，是全世界都要羡慕你。弟兄姐妹，上帝给我们的祝福让全世界都要羡慕，哈利路亚。但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们看这样的祝福好像很多人觉得很好，我们要的就是这样的祝福嘛。如果基督徒要的都是上帝，哇今天要为我看守，哇我都不会失去，哇上帝丰富供应我，我生命美好，哇我结实累累，哇我一天心思一天，哇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听见这是上帝的祝福吗？绝对不是。我们要看到上帝这样祝福以色列，也让我们看他祝福我们这些真以色列人的时候，真正归向他的人的时候，其实祝福是什么？我们要回到起初耶和华与以色列的祖宗亚伯拉罕立的约，阿爸们，那个约是在创世纪第七章告诉我们是什么。那个约是什么？是我祝福你们，让万民，哎 ，Hello， 创世纪了，万民第七章啊。第十二章，万民因你们得福，来，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然后呢？哎，不要那么快，那么快，嘿，你也要叫别人得福。注意，我祝福你，你是大国，你有名，全尊重你，你要叫别人得福。第二句话，来，第三节，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他；咒诅你的，我必咒。你看，神高举荣耀他。然后呢？地上的万族都要。请听好，上帝要给我们的否极泰来，不是像你外面那种宗教啊，就是我给我多少祝福啊，我建中，我北一女，我台大，我哈佛，东佛西佛都是我读过的，东边哈佛，西边史丹佛，如果还有一个佛就是我建立的啊。你天天这样子搞，对不对？你我都要做，这些都是我的，哇，你这个是什么基督徒啊？ No， 上帝的祝福是这样的，我祝福你，要你成为祝福的导管，让别人从你得福气，你要成为祝福啊，阿爸们啊，弟兄姐妹们，祝福你我只是个过程手段，真正的终点是你成为别人的祝福，阿爸们。我要问我们自己两个问题，我预备这边到的时候问我自己两个问题，我是一个这样的人吗？我追求素养，有内涵，有底蕴， for what？ 为了什么？我有成为我的太太，我的孩子，我的姐姐，我的家庭的祝福吗？我有带给他们那种高贵的氛围，尊荣的氛围吗？我有像葡萄出葡萄酒这个最好的葡萄的这个原则，我有带给香气到我的家庭吗？我有把这样的恩典带到合一堂吗？带给我的邻居吗？我有在他们面前把耶稣基督高举起来，让他们有机会认识神，得着救赎，得着永生，不要走入灭亡吗？我要问我自己这个问题，因为上帝跟我立的约定是让我成为祝福，哎，阿爸们啊，他救赎我的时候也给我一个大诫命，叫我爱人如己，像他爱人一样，哎，阿们。他给我一个大使命，使我要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得蒙拯救，做他的门徒，哎。基督徒所得到的祝福不是我，是得到的祝福要给出去的，阿爸们。我们要高举神。我们要使人因我得福，阿爸们，我有吗？我有吗？主啊，我要，阿爸们，主啊，我要，主啊，我要。第二个问题，我要问我自己。这个问题，我的答案让我好开心。在我的周围，有没有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 他们的生命是有这样的气息的。他们的生命里面充满了和睦和平，他们宁可自己受委屈，也不断的让大家和好。他们为了和好，很多时候他们委屈自己。他们里面没有抱怨，其实他们可以抱怨，他们没有。他们也不是那种悲剧英雄的，让别人觉得自己很悲哀。不不不，他们总是愿意做别人的仆人，想到别人的需要，补足别人的不足。当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看到了好多合一堂弟兄姐妹都是这样的人。他们的生命就是初九的葡萄园，那种高贵的生命，令人羡慕，好像云彩般的见证人围绕我，激励我。我常跟二姐讲，二姐常跟我讲说，我们在合一堂牧会真的好感恩。很多时候紧急的一些侍奉，我跟我同工讲的时候，他们其实可以说，牧师啊，太赶了啦，做不到了啊，牧师没有办法，这个我做不到。我告诉你，十个九个合一堂同工都告诉我说，牧师没问题，牧师可以的，牧师我们忙去办。你知道，我知道，我最常讲说，姐妹弟兄做不到没有关系，这个太紧急了，牧师没有问题。他们可以抱怨啊，他们说 No way。不，这二三十年来，我周围充满的是这样的一起的初九的葡萄园的高素养、丰厚底蕴属灵人，阿爸们，他们让我感动，他们激发我要更好的服侍神，阿们。我看到一些基督徒恶整他们的 mentor， 但是我看到这些 mentor 一次又一次的，一个月又一个月的，一年又一年的去陪伴，去关心。我只能用四个字来讲，但是我不能讲内容，叫做忍辱负重的继续爱他们。他们不是跟你同性的嘞，他们没有这个必要性，就是爱这些少年人、青年人、成年人、壮年人、老年人，他们就是愿意付出。他们不会说我功课也很忙啊，我时间很紧啊。哇！然后我就看到这些怪怪的、坏坏的，不是白羊是斑点羊，知道吗？哇！就被改变，哈利路亚。你问我，我生命当中有没有让我特别特别的人物？很多，但是我要提一个人。那个时候我小学，有一位宣教士来到我们的家，她是一个女宣教士，她没有结婚。她给我取英文名字，我的英文名字是她取的。你想想看，一个国裔的学生懂什么英文呐？她就把一堆名字摆在我面前，你要不要选一个？我都不知道我会选哪，我只看懂两个，一个叫做 John， 一个叫做 Tom。 我还有一个 Peter， 对吧？这国中程度嘛，是不是？我说那你帮我选，你看我聪不聪明？你们都不肯定我。我说那你帮我选好了，对不对？好，他就想一想 Joseph，这个名字很好，蛮正面的，从旧约到新约都蛮正面的。我为什么要讲他？他对我的影响非常大，烙印在我的心里。他就是这个，就是上帝这里讲的这个初九的葡萄园。他没有先生，一个人到台湾传福音，后来到印尼去传福音，一个女孩哦。他吸引我的地方是这样子的，有一次有一位也是宣教士，有先生的宣教士，就当着我们这些中国人的面哦，就直接跟他说：“你看我有先生，你没有。”哇！要你会怎么讲？ 你知道他怎么回答吗？他说，我有，我的丈夫是主耶稣。哇，
弟兄姐妹，其实如果你没有结婚，是上帝要把你留下来，将来可以在，你如果好好读起，是不是知道那十四万，对不对？哈，四千人他们站在玻璃海上面来赞美主啊，阿们。没有结婚一点都不是耻辱，反而是一种荣耀。哎，阿爸们啊，我不是鼓励你们不婚啦，我是要讲真理啦，这样知道吗？他说，我有，我的丈夫是主耶稣。那个时候我高中有一种霸气跟暴力之气在心中，对不对？听到我又很想帮他出头，对不对？当个出头鸟，是不是？你听到这句话你就不用帮他出头了。他们那种层次，那种生命的高度，远远的高于那些我有丈夫你没有，这种差太多了。还有我们这种出头鸟的层次也差太多了，对不对？他老了，我也年纪大了，我们要报恩，我们寄钱给他。他回了封信给我们，他说，我够用，好不好？这笔钱给另外一个宣教师，他比较缺乏。哇，弟兄姐妹，我希望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是站在这样的层次里，阿们，而不是我。我们应该有一个祷告，弟兄姐妹，让我们今天有一个祷告。我期待我们今天有一个祷告，神啊，祝福我，让我成为万民万国的祝福。阿们。主啊，荣耀我，让我起来荣耀你。这个祷告是谁的？是主耶稣的。阿爸们，你看主耶稣分离的祷告，他怎么说的？神啊，请你荣耀我，让我起来荣耀你。我不要得什么荣耀，我要得荣耀，起来荣耀你。阿爸们，如果我们连我们的同学我们都不敢跟他讲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怎么荣耀神？如果我们不敢在我们的公司里面告诉他们说我是基督徒，这些事情我不干，我们怎么荣耀神？如果我们敢在我们的周围说我是基督徒，所以每件事情我要做到好，我不是做到，我绝对不敷衍了事，老板给我的薪水我一定把我的工作做到好。阿爸们，你敢不敢？我敢不敢？弟兄，我们今天呼求主荣耀我们，让我们起来荣耀他。不是否极泰来，是否极泰来成为祝福，这才是上帝要给我们的葡萄园。阿爸们，如果我们不能成为祝福，我们要祝福，我们就是自私自利的。不要再这样祷告了，上帝是不会听一个自私自利的人祷告了，都是我，祝福我，荣耀我，医治我，然后呢还是我。 No， 我们要一个祷告，上帝你祝福我，让我成为别人的祝福。阿们。上帝你荣耀我，让我起来荣耀你，让我起来高举你。阿爸们，还有一个祷告，神啊，看看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形态，看看整个家庭的氛围，看看整个世界乱成这个样子，求你给我能力，能够攻破撒旦的营垒，在我孩子心里的营垒，在我公司里面的营垒，那个抓住人捆绑人让人做坏变坏的那个营垒，阿爸们，把一切诡计，撒旦的诡计原文叫做思想，把那个鬼的思想、鬼的意志、鬼的情感、鬼的观念、鬼的主义，什么美国那种莫名其妙的那种什么觉醒，搞得妻离子散，男不男女不女，觉醒什么？这都是撒旦的思想，撒旦的音乐，给我们的孩子，给我们社会洗脑，霸道当道，王道在哪里？没有，不是我思故我在，我强故我在，变成这样不是吗？这是什么思想？我们要攻破，我们要废除，靠着主的能力，把这样的思想完全的钳制在我们的孩子，我们里面的思想完全的把它破碎。阿爸们，还有男主人认识人的至高之事， 这个时代为什么人会变样子？因为很骄傲，你知道吗？他不用考上建中，他也很骄傲；他不用考上台大，他也很骄傲。他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什么成就，他还是很骄傲。我都不知道这个时代的人骄傲的哪里来的。用鼻孔看人的，你有没有传福音看过这种人呢？啊？什么叫有鼻孔看人？要我表演给你看？不用，你看金宇镇你就知道他什么叫用鼻孔看人。你不晓得金宇镇跟我名字很像，我很难过，你知道吗？发音很像，你知道吗？你的金小胖的妹妹，大家知道吗？你们看到啊？看你的时候是，用鼻孔看你。各位，主帮助我们起来，有能力攻破坚固灵垒，将各样的属乎撒旦的思想、主义、概念、观念、想法，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阿门，一概攻破。然后我们有能力把人心夺回，完全顺服主耶稣，让他们得到救赎，荣耀基督，阿爸，阿门。我们今天要的是这个恩典，我们要祝福是为了这个，哈利路亚，让这成为我们的祷告。这是我们存在的价值，这是神救赎我们的目的。上帝不要我们得福，上帝要我们得福成为祝福。上帝不要我们只是得救，让我们得救以后成为祝福，成为拯救，阿爸，阿门。上帝不要我们领受能力，上帝要我们领受能力来释放那些被掳的，来擦干那些 眼睛又充满泪水的人，让我们给他们戴上荣耀的冠冕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成为公义书，他们有荣耀的自觉，阿爸，阿门。并且他们也得到能力，能够修造已久的荒场，建立先前的凄凉之处，重修历代荒凉之城。多少的家庭已经成为荒凉的，多少的关系已经被拆毁，覆水难收的，破镜难以破镜重圆的。今天求神给我们恩典，阿爸，阿门。这才是神拯救我们的目的，这才是我们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如果我们只是要追求这个世界的丰富、成功、荣耀、掌声，那叫做虚荣。在那个里面，你找不到存活下去的价值跟理由。今天许多的人，他们成功了，但他们仍然没有存在的价值感，没有向前奔跑的动力，因为那是虚的，那是空的。阿门。让我们回到上帝创造我们的目的、拯救我们的目的里面来，我们在那里看到了人生的价值、意义跟方向。哈利路亚。以色列人为什么会丢弃这么 会丢掉这么大的祝福？圣经告诉我们，因为他们里面有一个东西，这颗心我们经常来看。第十一节，枝条枯干，必被折断，妇女要来点火烧着，这是形容非常凄惨的日子，因为这百姓什么？蒙昧无知，所以撞到他们的必不连续他们，撞他们也不问他。有四个字叫蒙昧无知。什么叫蒙昧无知？不要做个无知的人。什么叫蒙昧无知？就整个历史背景来看，就是他们不要相信上帝，他们不要相信耶和华神，他们相信自己，相信亚述，相信偶像，不要相信神。你怎么讲？我就是不要信，我今天去教会只是被我爸妈勉强来的，我根本不想去教会，到了高中我就要 跑掉了，我根本不要信靠这位神，那是你们信的神。我今天去教会只是给你们面子，让你们不要那么难堪。为了家庭和乐，我才跟你们来的。你可以这样做啊，但我要清楚的告诉你，以色列人当时就这样子干了，保暖思淫欲，你知道吗？日子好过之后就思乱，你知道吗？这个那个，好啊。当上帝做你们的高台，荣耀你们，祝福你们，结果呢？开始不要上帝，开始追求更多的好 ，more and more。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所谓的愚蒙无知，弟兄姐妹们，骄傲让我们无知，无知的结果会做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对上帝怒吼，不甩上帝。无知的人对上帝是一点敬畏之心都没有的。
他会抱怨上帝，他会骂上帝的，他藐视上帝的，他嘲讽上帝的。好莱坞是代表作，你好好看他们片子里面他们在讲什么，他们就在嘲笑上帝，想尽办法嘲笑上帝，无知，不知道有至高的真神，掌权的神，你就会嘲笑他，因为无知。无知第二件事情就是被撒旦搞得团团转，做我自己，我自己，我决定。弟兄姐妹们，还以为在做自己，你被撒旦在耍弄，你都不知道。第三，会放纵自己，纵欲、纵情、纵乐。弟兄姐妹要小心啊，不要做个无知的人啊！阿门。否则我们不会敬畏上帝的，否则我们没有办法过正常。我告诉你，一定是放纵自己的，找借口的，一定是把问题都推给别人的。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我今天的问题是我原生家庭搞出来的，我都不用负责任。无知，弟兄，我还要告诉你，愚昧无知，如果我们在神面前无视上帝，漠视上帝的责备，我要听到要听那个祝福我、夸奖我、肯定我、医治我、更新我、提升我，我要的就是这个，其他你不要跟我讲。满足我，使我富有，哇，你如果要这个东西的话，其他的我一概漠视，无视于这些东西。因为只要我们开始漠视上帝，漠沙漠的漠，无视上帝，是完全不看你。哦，亲爱的弟兄，麻烦了。当你无视漠视上帝的时候，你会开始无感。上帝对你说话，你不会有感觉，你开始不会有感觉。无感之后会是什么？你知道吗？无情。试问一个，如果人是一个无情的人，他还剩下什么？他既感受不到真正爱他人的爱，他也不会去爱周围的人，他不会拥有真正的美好的亲情，也不可能拥有美好的爱情，因为他是个无情的人。你没有情，你怎么可能感受得到任何的情感？你怎么可能给出任何的情？你没有。不要小看这么重要生命的最基本的底蕴，哎，阿爸们啊。自私的人，自我的人，漠视上帝的人，弟兄姐妹，他们生命是什么？这里告诉我们，是枯干的。当我们不要上帝的时候，我们嘲笑他的时候，我们亵渎他的时候，我们根本不把他放眼里的时候，我们无视于他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会枯干。枯干是告诉我们什么？你的生命不再有感觉，你的生命不再有真知道，你的生命没有方向，你的生命没有价值感，你找不到生命的方向、生命的价值、生命的意义跟生命的感受。你会穷的只剩下钱，你周围的感受不到周围一切美好的事物，一切都变得很麻木。你进到美好的里面，你进到爱的里面，你都没有感觉，这叫做枯干。阿爸们，第二个是折断。我干嘛要上帝？我可以自己建立一个安全的堡垒啊，我积攒钱财让我以后生活无余啊，我就积攒钱财，够用的钱财就好了。上帝告诉我们，在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这50年当中发生的事情，让我们看到你所建构的安全的堡垒，那个耶路撒冷好，几座城也好，一夕之间完全崩溃。你所积攒的钱财一夕之间一文不值。因为我不是吓你啊，你现在乌克兰只要他们把外汇存底整个拿走之后，乌克兰的纸币是废纸，你知道吗？我们不要以为我们那么厉害，我们这么有能力，阿们。无知会让我们完全看不到这个，继续瞎忙， 瞎转瞎建造安全的堡垒，就像当时这五十年当中犹太人以色列人在做的事情。我大声疾呼，呼求主让你今天听进去，阿们。有人说上帝好凶哦，不信靠他就把我们折断，不信他就让我们枯干。对不起，这叫做无知。不是你今天不信上帝上帝把你折断，不是你今天不信上帝让你枯干。从以色列的历史看到，他们原本就是枯干的，他们原本就是折断的，他们原本就是走向灭亡的，他们原本就是奴隶。是上帝法外施恩给他们恩典，叫他们呼召他们出来，他们愿意，上帝把他们罪恶这个痛苦这个折断的枯干里面救出来。阿爸阿们。他们今天不信上帝，是自己跑救自己又跑回去了，这样了解吗？不是上帝刑罚你，是你本来就在那个苦的里面，主耶稣伸出手来要救你，你说我不要我不要，然后你继续在折断枯干的里面，这样明白了吗？这就让我们看到上帝好希望拯救我们，他好希望我们跟他和好。你看看第五节怎么说的，第四节说，哇，大家要跟上帝 要打架哈，不要存着唯愿荆棘敌的 我跟我交战，我就勇往直前把他们一同烧毁。但上帝不是上帝说我不要这样。第五节说，不然让他持住我的能力，使他与我和好，愿他，讲了两次，上帝很希望我们跟他和好，很希望把从那个折断从枯干里面拯救出来，很希望施恩于我们。阿爸们，我不知道你今天生命的光景如何，我要再次的反省自己的生命。我会觉得我是很丰盛的吗？我是个牧师我就一定丰盛吗？我的生命很 juicy 吗？我很多汁，像那个炸鸡排 Q 能多汁吗？我很多汁吗？我的生命很丰富吗？因为我是牧师吗？有吗？我不能帮人家听到，我讲都要反省我自己啊。阿们。我的生命有被折断吗？是折断的状况吗？弟兄，我们不要听别人，我们不要审判别人好不好，我们来想自己好不好。我这个传道人，我是折断的状况，是枯干的状况，还是真的是初九的葡萄园的状况？我跟你们一样是领受神道的人，阿爸们，我有比较好吗？我有吗？呼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求主光照我们的心。阿爸们，以色列人失去是因为他们顽梗，不要悔改，不要相信上帝。今天我们呢？因此最后我们要看到的是，以赛亚告诉我们出路在哪里。哈利路亚，以赛亚告诉我们上帝好希望跟我们和好。当我们一直呼唤，让以赛亚先知一直讲一直讲，上帝一直讲一直讲的时候，一直讲一直讲，他们都不要回头的时候，上帝开始动手。有没有小孩子管不好就一直讲都不听，然后我们会怎么样？不可以哦，不可以体罚哦，你被抓起来哦。不过我们真的是体罚啊，对不对哦？是不是啊？啊，你们都没有啊？我们这个年代，我是五年零班的，我们都是被打的，都吵，打的时候是跪在那里被打的嘞。你们都没有啊？哦，我偷偷告诉你们哦，唐牧师是被吊起来打的。啊，爸爸，哇，好厉害哦！哇，那广西人好厉害哦！哦，你们都没有被打过哈？有啊，现在讲出来我就比较好讲了。上帝不打，打是为了打而打，为了出气而打吗？不是啊，是要挽回。阿爸们，是不要让你被折断，是希望你不要变枯干。阿爸们，是让你重回救恩之乐，是希望你能够成为初九的葡萄园。阿爸们，继续得到我的祝福，让你成为祝福，所以上帝就动手了。第七节，主击打他们，岂像击打那些击打他们的人吗？不是，不是像亚述打你，我打你是让你回头的。他们被杀戮，岂像被他们所杀的吗？你打发他们去，是相击夷。你知道这是相击夷这怎么翻译？你知道吗？我告诉你们比较有福，第一堂我没有时间讲，第二堂我比较敢放胆讲。你知道是相击夷什么意思吗？
你一定看不懂，我也看不懂啊，赶快去帮你们查、啊、是不是啊，也帮我自己查、啊、是不是、啊、就说慢慢的说，这好好的讲，儿啊，听爸爸一句话。你有没有觉得我们现在爸妈的教小孩都很卑微啊？啊，没有啊，哇，好卑微哦，是不是啊？不要生气哈、哦，要想得很周全之后，爸爸现在要告诉你一句话哈，那句话哈就是哈一大堆哄，生怕得罪他们，你知道吗？没有啦，我儿子都没对我很好，他们没有这样子啦，我只是说出一些家庭的状况。上帝就这样子，四相记忆就是这样子，你知道吗？这以色列的有够顽梗，有真是 stubborn， 你知道吗？这控苦力，你知道吗？哈，这是很硬。是相信就是上帝就慢慢的说，儿啊，不是这样的，只有一位神，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内，住在众人冠乎众人之中，住在众人之内的父神。我不是只是神，我是父神，我是你爸爸，我是你的爸爸，你知道吗？所以你只有一个爸爸，不能叫别人爸爸，你不要去叫亚瑟拉爸爸。这个偶像就其实原文就是亚瑟拉哦，会很容易生产，你知道哈、哦？那这样，那叫他们叫拜 more and more， 就是这个意思，你知道吗？哈，那因为他是生产之神嘛，是不是 more and more， 对不对？哈，牛更多啊、哦，这个羊更多啊，稻谷更多，所以我们就拜他。不，他们都是假神，你知道吗？这叫四相记忆。哎，你只有一个爸爸，就是我，这样子讲啊，听不听啊？哇，上帝是这样子挽回我们。孩子们，弟兄姐妹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求主让我们今天看到上帝多么爱我们，赶快回头吧，阿们。等到打下去才回头是下下策了，阿们。还有如果再不听，有的时候打都不会听，以色列人就这个样子。上帝说我好希望你们与我和好，讲了两次，你看他多么期待跟我们和好，对不对？你对照七到八节，然后跟这个第五节比一比，哇，真的，他希望我们跟他和好，阿们。怎么和好？丢弃偶像。上帝说的好清楚，而且这个是你必须发自自己。我来读第九节，所以雅各的罪孽得赦免，他们的罪过得除掉的果效，全在乎此。这个词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谁叫祭坛的石头被打碎成灰石？是谁？他。你爸爸不能代替你悔改，你妈妈不能代替你悔改，你的 mentor 小组长都不能代替你悔改，你他不要上帝的你必须自己跟神说，主我悔改了，阿爸们。然后否极泰来成为祝福，哈利路亚。弟兄们，今天呼求主，每个人都看到你的人生的价值的存在的意义跟目的是什么？求主让我们看到，我们要赶快悔改，哈利路亚。丢弃偶像。什么叫偶像？记得下面三句话。第一句话，爱他胜过爱上帝的就是偶像。第二句话，依靠他胜过依靠上帝的就是偶像。第三个，因为他你可以不听上帝的就是偶像。阿们。我再说一次好不好？你们都好聪明哦，一听就懂。什么叫偶像？你爱他多过爱上帝的。什么叫偶像？你依靠他多过依靠上帝的。第三个，因为他你可以不听上帝的话。很有可能我们的孩子是我们的偶像，很有可能我们的事业、我们的金钱、我们的前途是我们的偶像，很有可能这个未来的我的梦想是我的偶像，因为他我可以不要听上帝的。其实真正的偶像是谁？我。我们在拜自己。当耶稣来的时候，他讲的很简单，你要跟从我吗？你必须舍我，对不对？舍己嘛，对吧？你不是最大的，你要从宝座上面走下来。弟兄姐妹，今天你做决定还是神做决定？你要还是神要？你要你要的还是你要神要的？这个决定你有没有在拜偶像？当我们愿意把这一切丢弃，我们就是听神的， 我们就是爱神超过爱一切，我们就是依靠神，我们不靠别的，我们就靠上帝，阿爸们，我们就会经历披星戴月成为祝福。时间的关系，我要讲何西阿，这些先知，以赛亚，这些先知都在讲一件事情：丢弃偶像，始终于神，坚定的相信神，阿爸们，你就会披星戴月。弟兄们，我们看到西西家这个王，他有没有软弱？他有。他接掌他爸爸王权的时候，他立刻把所有偶像都除掉了，我把上帝的圣殿重新修造好，单单敬拜耶和华神，神就祝福他。可是后来当亚述来打他的时候，他动摇了。他应该依靠上帝嘛，对不对？是不是？他平常都倚靠上帝哦，可是在关键时刻，当亚述大军十八万要打他的时候，他动摇了，他就把圣殿的金子都刮下来，他把他用他爸爸的方法，亚哈斯的办法去贿赂亚述王，结果是一样的，拿钱了继续打你，还羞辱你，一模一样。他软弱，可是他悔改了，哈利路亚。我要讲，我们会有软弱的时候，但上帝的恩典够我们用，阿爸们。他悔改了，当拉伯沙基来到他的面前羞辱他的时候，亚述王派拉伯沙基来羞辱他的时候，希拿基尼派他的王臣拉伯来羞辱他的时候，他说：“你们都不要作声，我们重新来到神的面，我们信靠神，阿爸们。”他悔改了，他也没有钱可以再付给。他也知道给钱也没有用了，他悔改了，然后上帝一夜之间救了他，哈利路亚。可惜的是第二次他没有悔改，当他赢了之后，他把荣耀归给自己，他没有完全的倚靠神，他开始倚靠谁？倚靠自己的政治手腕，他要联合巴比伦来牵制亚述。当他又再一次这样软弱的时候，以赛亚责备他的时候，他有没有悔改？他没有悔改，他只顾我，我在我做王的时候，这些事情都不要发生就好了。弟兄姐妹，我今天要说的是，让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一辈子要抓住，要抓住神，你坐在宝座上面，阿们。如果我软弱了，我要赶快悔改，阿爸们。我们要做第一次悔改的西西家，不要做晚年不悔改的西西家，阿们。西元前745年，亚述大军搞定北边南边的敌人之后，开始西侵，把巴勒斯坦的北部完全拿下来。733年，西西家王的父亲亚哈斯贿赂亚述，结果被亚述踩在脚底下欺凌。西元722年，西西家王亲眼看到北国被消灭，他变成一座孤立的一个王国，一座孤城在那个地方。704年，亚述直接来到了兵临城下，来到了耶路撒冷，即将要来到。西西家选择悔改，相信神，不再靠任何政治手腕，相信神，神让他一夜之间大获全胜，阿们。巴不得我们这一辈子都知道，我们今天可以享受地上的披星戴月，成为祝福恩典，但更重要的是，上帝要告诉我们的是，今天上帝要让我们在天上也享受那披星戴月的成为祝福的恩典，阿们。有一天号声会响起，在第13节说必大发脚声，阿们。帖撒罗尼迦书信也告诉我们，有一天号声会响起，我们会被主呼召到天上与神相遇，阿们。那个时候我们要享受永远的披星戴月，我们要成为万有的祝福，万有被我们管理，就不在任何恶者的手下，哈利路亚。何等荣耀美好等着我们，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圣经里面有三座葡萄园，第一座葡萄园是以色列，在以赛亚书第五章第四章告诉我们，五章七节，但是这个葡萄园不结果子，不影响世界。第二个葡萄园是在启示录十四章告诉我们，是外邦抵挡神的人，他们毒害这个世界。第三座葡萄园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耶稣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耶稣要我们爱人如己，舍己爱人，让我们改变这个世界。虽然我们何其渺小，但上帝会透过祝福我们，荣耀我们，来改变祝福这个世界。你愿意吗？你的悔改不只是攸关你个人的祝福，是攸关这个世界因你蒙福。求主帮助我们，求耶稣给我们悔改的心，赦罪的恩，阿们。求耶稣给我们悔改，如果我们连悔改的心都没有，你呼求耶稣给你悔改的心，耶稣就必给你。请为自己来祷告，请。你心中有没有偶像？你是不是你的偶像？如果有，如果是，赶快悔改，让祝福重新降临。
招聚我们为你征战，主我们同心寻求你的国度，你的公义，求你赦免我们得罪了你。从今天起，我们要顺服你旨意。转到你面前，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心，主再次赐下你恩典，再次赐下怜悯，求你塑造我们生命，为你而活，一生 血。
弟兄姐妹，让我们来祷告，不要再事不关己的看这个时代，不要因为我们现在温饱，不要因为我们现在很安稳，我们就落入了拜偶像里面而毫不自觉。让我们不再漠视神，让我们不再抵挡神，让我们不再不自觉的骄傲，让我们常常用悔改的心来到神的面前，让我们常常跟神要恩典来荣耀他。我下面为你做的祷告也希望成为你每一天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求你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们，让他们领受祝福，也成为这世代的祝福。求你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们，求你荣耀他们，使他们起来高举你，荣耀你，让万民因他们得知你的救恩，让万国因他们得知你的道路，让他们成为传讲救赎，把人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的帮助者。求主给我们能力，能够攻破在我们家里，在我们心里，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里一切坚固的营垒，把一切撒旦的思想观念洗脑的一切的想法主义思想一概攻破，帮助我们把一切拦阻人认识你的至高之事一概攻破，让我们有能力把人心夺回，完全顺服神。愿你借我们赐恩福，愿你将初九的葡萄园的恩典丰沛的降临在我们当中，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们。愿神祝福大家。